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昨天晚上我们谈了超越的神，主要就谈到人和神之间的巨大的差异。我们知道宇宙的之大是超过我们的想象，而这位宇宙这么大的宇宙是神造的，所以我们就知道科学和信仰它是不同的范畴。科学主要是属于物质界的层面，信仰是属于灵界的层面，在更高的层次上。但是呢，这两者是有联系的，也就是说神创造了宇宙，赋予它规律，科学的任务就去认识神所创造的规律。所以很多人可以通过首先去认识神的创造，进而去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神啊，很多科学家是走过这条道路。所以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绝不反对理性，绝不反对科学，只是我们根据神的启示，我们知道人如果单单的要靠理性和科学去找神，找不到，因为理性和科学不够，一定要凭着心灵，凭着信心，在科学理性思辨的基础上，一定要有个信心的飞跃，我们才能够达到神的高度。感谢主，昨天也有不少的朋友们，他们愿意敞开心接受主。昨天讲完以后，有一个女士她就找我，她讲得很好，她不过呢，我是更信佛教，信道教。那有神那也很好啊，我这也信神呢。那为什么要一定要信耶稣呢？哎，我说你问得很好，明天我就要讲这个问题。他说他今天来，我不知道来了没有哈。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哈。如果不信神就算了，那如果我们说相信有神了，马上第二个问题问，信哪一位？对不对？这么多宗教，这么多神，那为什么必须要信耶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没法成为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从一个无神论者要成为基督徒，他必须要走两步。第一，从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第二，他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真神。如果不相信这一点，他就可以成为别的宗教的信徒，成为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的教徒，他不一定成为基督徒，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么多宗教，这么多神，我们为什么只能信耶稣基督？问题在哪？有时候啊，我们老是觉得基督教比较偏狭了，比较武断，比较狭隘。你说你问别的宗教信徒，还管你信谁呀？你只要行善积德，最后都上天了。唯独基督教说不行，你们信的都是假的，只有我这是真的。他觉得很武断啊，很武断，所以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这一点。你为什么干嘛那么绝对呀？实际很多今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也开始进入后现代了那后现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相对主义，谁都不要说是谁，你自个儿觉得对就行了，一切都是相对的。谁也不要比谁，你说非要你来对，那我也不一定成。实际呢，大家知道，你无论是相对主义啊、怀疑主义啊，实际在哲学上是讲不通的。比如他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他这句话本身就是绝对的。如果他这句话也是相对的，就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他起码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句话本身是绝对的，他这句话才有意义。他是怀疑一切，一切都不可认识。那起码他认为怀疑一切这句话他是可以知道的，所以你会发现呢，说这东西是在哲学上是走不通的，是没有办法。那么，但是我们很多人会有这个印象，好像就是基督教特别的狭窄，唯我独尊，只有自己是对的。我昨天谈了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开始呢，我是和中国人住在一起。因为密西根 State 的这个它的后勤工作做得特别好，所以呢校园里边有三个 village， 就实际呢就是专门给已经研究生租给他们的这些 apartment 的群，那一套两室一厅的这个 apartment， 包所有的 utility， 包家具，然后呢还有炊具，全包。一个月多少钱呢？250块。哇，你们一听这么便宜啊，可是我们当时听哇这么贵啊。为什么？因为当初没钱啊。当初中国政府公派到美国来留学的，一个月400块钱奖学金，给400块钱，你再刨去20块的公费医疗，剩下380块。这380块是中国政府派到国外的留学生最高的，再就是美国。大家想，那个时候出来都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就回去了，那知识分子很穷啊，所以在美国念了几年还想要攒一点钱，对不对？回去还要买八大件，这都是历史名字了哈，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八大件了哈。那时候就是收音机、电视机、录音机、自行车啊、洗衣机啊，所以这八大件。说那你钱从哪儿攒呢？你别的攒不出来啊，你吃啊，你花销、书费这些东西攒不出来，唯一能够省钱就是在住房上。这两室一厅吧哈，本来是一个人住一间房子，然后有一客厅，那一个人配125块钱。那如果住四个人呢？对不对？你住四个人，一个就配65块钱啊。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没有问题哈。这再去学校去租一间床，无论租多长时间，租金10块钱。你租一间床反正我就是这样跟他们挤在，哎，一下午，因为我不认识人嘛，他们就找了一下子，跟我们一块住吧，我就跟他们一起住，俩人住一间，一个人65块钱一个月。你再加上吃，再加上零花，大概一个月150块钱差不多了。所以每个月都能够省下200块钱左右，所以两年下来大概就是5000美元，回去就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啊，那有几千美元哈，就这样。所以我就被安排住在这样的地方，实际对我们来说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绝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在图书馆、在教室，那住的地方就是回来晚上做做饭，晚上睡睡觉，一早就出去了。所以这个两人住一个屋没问题。但是唯一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住了一段时间我住不下去了，我说我要搬走。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在一起吧，老说中文。我昨天说了，本来英文就这么差啊，你到了美国你还不好好学口语，你孩子成天俩人在老说中文，我说不行，我得搬走。他们都不让我们搬，因为一搬他们就得多交房费啊。那我说不搬怎么办呢？他说这样，从现在开始我们再不说中文了啊，我们就一直都说英文。嗯，那好好，我就留下。可是啊，每次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因为你说半天，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他们哦，你们后边怎么哪个好？所以最后坚持不了一个礼拜，得，还把这个中文英文忘了吧，还说中文吧，因为我们中文和英文差太远，这个英文实在不足以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经过几次，我看根本没希望，还是搬走吧。所以我就搬到一个美国老太太家里去住，一个月120块钱租金，一间房子。那么这个老太太呢，她是在这个学校的这个报纸上公开登广告啊，他要这要愿意让外国留学生住在他那边，而且他声称他是个基督徒。我是第一个住到他里边去的中国学生，后来关系特别好。最后呢，我毕业以后，他还是要找中国人，我又跟他介绍了很多中国人住啊。所以我就后来就搬到他家里去住，一个孤寡老太太，70多岁，没有结婚啊，没有孩子，所以我就跟他一起作伴哈。没想到我搬进去的当天晚上就聊天了，他就问我，他说你知道观音菩萨吗？当时我一听呢，我觉得这老太太太可笑了，你一个美国人问一个中国人知不知道观音菩萨，这不是有点太不量力了吗？我再差我也知道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哈，大慈大悲的。我说我当然知道了哈，我就很不在意。结果他马上就问，你知道观音菩萨当初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知道观音菩萨是在哪一年出生的，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吗？哇，几个问题问下来，我完全不能回答。只知道观音菩萨，谁知道当初男的女的在哪儿生的，根本不知道啊！啊，我就非常的诧异，一个美国老太太怎么对观音菩萨这么了解哈？就他就去把他收集的一个大的 fold 啊，一个大夹子，这么厚啊，这么大，里面收集的全是观音菩萨的资料，都是英文的啊！哇，这么厚一大的，我看了非常新奇，而且。倒不是，一方面是他是美国人，为什么对观音菩萨啊这么感？更重要的是，他不说他是个基督徒吗？一个基督徒对不怎么对中国的观音菩萨怎么感兴趣啊？所以我就问他，我说您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是啊。我马上问他第二个问题，我说请问，你们所信的耶稣和我们中国人所拜的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呢？他说弟兄姊妹啊。哇，当时我一听啊，真是对这老太太佩服的五体投地。我看你一看这个老太太这个胸襟，才是真正一个广阔的胸襟，管你是西方的上帝东方的玉皇大帝，信了都上天堂，多好啊！我特别的崇拜他。后来85年我太太要来探亲，我说啊，你什么都可以不跟我带，你想法在北京给我买一尊瓷观音像，要镶金边的，帮我带来，我送给这老太太做纪念。结果太太真是费劲儿，大半个北京城去学墨，买了这么高一尊瓷观音像，你再加上包装，本来那时候只能带两箱子，一包装大半个箱子都没了，啊，就带过来，带过来我一看挺高兴，送给了老太太做纪念。那后来呢，我开始进入教会读圣经啊，这个学习，才发现不对呀、啊、这十条诫命第一条就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能有别的事，哪来的弟兄姊妹呀、啊、哇，这发现这老太太的信仰有问题啊，这可能我已经离开密西根了，也没有机会详细跟他谈。那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独一的真神呢？为什么？因为事实本来就是如此。你不要说因为基督教很偏狭，你说只有你是真的，别人都是假的。大家要知道，实际真理是具有排他性的，真理只有这个是真，你跟我不一样，你就不是真理，这才叫做真理。如果说我是这样啊，你是那样也可以，那就不是真理，只是意见。真理就是只有一个，你跟我不一样，你就不是真理。实际今天我们也在接受这个标准呢。我们当学生考试，老师要判卷子的，对吧？有的题对了，有的对错了，那就是他有标准答案的，对不对？你只有这个答案你才是对的，你不是这答案你就错了，所以他还是有标准的。你不能说因为要包容啊，从算术一加一等于二，本来说，哎，为了包容一点，一加一等于三，哎，也行，一加一等于五也可以，那一加二，一加一等于一，它就绝对不是真理，对不对？它是真理，它就是只有一个标准在这放着。那你马上就问，那为什么？你怎么知道？都说自己宗教神是真的，谁也没说啊，我这是假的，你别信啊，都说自个儿是真的，那你怎么知道就是你耶稣基督是真的？那当然这个办法很多哈，这个方法很多。那我自己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我是走了一个所谓的路线，就叫比较宗教学，把现在世界上啊比较最啊影响人最多的这几个宗教的信仰去研究了解一番。那么目前那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大概就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个影响是最大。那我就找了很多书来看，那很多东西说实在的，你一比大概就能够比出真假来。你从一个宗教它怎么起源的，它的基本信仰是什么，它现在变成什么样，一比大概都能够看出一个真假来。你比如说佛教，佛教实际我们大家知道，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对吧？他大概是在主前的第六世纪创立了佛教。 可是如果你们机会去了解释迦牟尼的他的思想，所谓原始佛教的观点，实际他是没有神的观念的，是在他的世界观里边，释迦牟尼的世界观是一个没有神、没有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这样一个区别的一个一元论的世界观。他认为人就是天的一部分，只是因为人受了很多欲念的影响，他不能够返璞归真，重新与人天合一，所以他一定要通过心理学的自律，把无明这个东西去掉，把断了一切人间的这个念头，最后人就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进入到涅槃的境界。这涅槃是什么？什么都没有，没有生，没有死，什么都没有，一个涅槃洁净啊！这是三法印的佛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你从释迦牟尼的他自己当时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很多的东西，像现在须弥山的学说啊、轮回学说，都是从过去印度已经存在一个宗教叫婆罗门教啊，这样过来的，发展演化过来。那么婆罗门教当佛教兴起以后，婆罗门教最后也进行了改革，那么进行改革以后就是今天的印度教啊。所以你就从释迦牟尼的原始的这个佛教，它是没有一个神的观念的，就是一个无神论的心理学的自律，心理上的自律，你去超然自己。所以后来一直到释迦牟尼哈、啊，就后来八十岁他过世以后，那后来佛教就分成了很多的流派，最后呢逐渐形成两大主流，一个是小乘佛教，一个是大乘佛教。但是小乘佛教呢很快就被大乘佛教所战胜，那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佛教的一些宗派大概都是属于大乘佛教，你比如禅宗、天台宗、莲花华严宗、唯识宗啊，这都是属于最重要的。那么最后还有密宗，还有净土宗啊，这六大宗派都是佛教的最主流。实际上我们知道像现在这个禅宗啊，这个天台宗、那个华严宗、莲花宗，还有这个唯识宗啊，这几个宗派呢，它基本是继承了释迦牟尼的空观和唯心观。什么叫空观呢？就是说他认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你看见一切有形的都实际不是实在的东西，你真正实在的东西是你看不见的。所谓唯心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见世界的一切的运作都是因为人心现在动，人心动了世界就动了，是叫唯心，不是哲学上的唯心论的这个唯心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你说当初佛教的啊，这个禅宗的五世祖，他最后岁数大了，他要找一个接班人，所以他让他的这些子弟哈，都写一个四季的短诗，写完以后他看看你们这是不是能抓住了禅宗的精义哈，来决定谁来做接班人。结果当时他一个很得意的一个子弟叫神秀。神秀就写了四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常常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菩提树一样，我们的心像一个明光晶亮的镜子一样，说经常去打扫，别让惹尘埃了。可这五世祖一看呢，摇摇头，不行，他不行，别人也不敢再写了。结果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打杂的工人叫慧能。他说你们都不写，我来写几句。他又写了四句。他说什么？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哎，这五世祖一看，这人行了，立他为六世祖接班人。因为这就是空观啊，什么都没有，哪来这惹尘埃？可是这慧能在禅宗没有根基，所以他很快他就到广州去了。所以最后禅宗就分成北宗是刘啊，这个神秀，南宗是慧能。那经过十几年行修以后，那这慧能就出来到广州一个寺庙去组织一个开示的典礼。他带着一帮人走到寺庙前边以后，就看见寺庙前边的这个旗杆上旌旗在翻动，在飘动。他就问：“你们说什么在动？”有人说：“旌旗在动。”他不对。有人说：“风在动。”他不对。不是惊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这就是唯心观，看到没有？所以从这个简单例子，你就会看到，他是佛教坚持都是这些，没有太多的神明的观念。可是后来，但我们知道密宗就是念咒了哈，这个化佛，这个逢凶化吉，像我们中国的，像西藏的喇嘛教，这个内蒙古的喇嘛教，都属于密宗这一种的。 那么后来就出一个净土宗。什么叫净土宗呢？就是说你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出了一个阿弥陀佛。你死了以后呢，就可以到西方的净土落土世界。很多宗派都反对，说哪来就出现一个神啊，出现一个阿弥陀佛。可是因为净土宗最好练，你也不需要去冥想，也不需要打坐，也不需要读佛经，你只要口中念念有词，你最后死了就能进西方的乐土世界，就老少咸宜。所以原来被认为是异端的这一宗，成为几乎是在佛教里边成为一个最流行的一个宗派。所以现在你会看见，经过2000多年的变迁以后，佛教就从一个当初释迦牟尼所创立的没有神的一个心理学的自律，演变成到今天这样对多神多灵多鬼的一个综合性的崇拜。你就知道这个信仰它究竟有多少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啊！这是很简单的，我给大家说一说。那么另外你像我们知道今天的回教，回教也是发展很快的。那么知道回教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他大概是在主后第6世纪创立的这个伊斯兰教。他自己呢本来是一个望族出身的一个很有钱的一个族人，但是呢他是一个依附子，就是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所以后来就很年幼的时候母亲又过世，很小的是孤儿，所以就一直在亲戚家寄养，但这人非常聪明。所以后来他年少的时候曾经有机会随着他的叔父的商队到现在的巴勒斯坦地方去经商，听到了很多圣经的故事。因为那时候当时基督教的建立哈已经是五六百年，所以这个对他最后创立伊斯兰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后来呢他就在麦加城给一个很有钱的寡妇做佣人，因为他穆罕默德长得这个高大英俊又能干，所以很快就从佣人变成了管家，很快又从管家变成了男主人。因为后来这个女主人跟他结婚了他这女主人跟他结婚以后就把一身的财力物力都支持他去建立一个宗教。是他自己说他是有一天他在山洞里默想的时候，突然天使长向他显现，给他启示了很多东西，让他把它写下来。这个写下来这个阿拉伯字复述或者朗诵，这个、阿拉伯字就 Koran，所以写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可兰所以说这本书就叫做可兰经。那这就是整个回教最重要的经典。那我们从佛教的信仰里边我们看得很清楚，可兰经的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基督教来的。可兰经一共是100多章，而且它不是按时间顺序事件发生的顺序前后来写的，它是哪一章最长放在最前面，再短一点放在后面，是不按时间顺序。所以很多地方我给大家看看，有些这个佛教的东西很有意思。他认为天使这个向穆罕默德启示了多少本书呢？启示了赐下了104卷的经典他们的经典。那么这104卷经典都有什么呢？我给你们念一念有亚当10卷，然后呢赛特50卷，以洛30卷，穆罕默德10卷，摩西一卷，摩西五经然后大卫1卷，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诗篇，耶稣1卷，福音书，然后呢穆罕默德1卷，就是可兰经。所以他们认为天使赐下的这些经卷当中，可兰经只是天使最后的启示，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整个可兰经的114章当中，72次提到了亚伯拉罕，97次提到了摩西，14次提到了玛利亚，51次提到了耶稣。整个新旧约中的人物，在整个可兰经里边有27位都在可兰经中出现。 当然很多可兰经你会发现他在很多东西从圣经过来的，而且有的是原封不动就把这地经文就搬过来，但是有的东西他是经过篡改啊，他把圣经拿过来以后他再改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可兰经的很多东西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有的学者说啊，如果一个人不懂新旧约，不读新旧约根本读不懂可兰经，因为他突然这个事儿也不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所以你一定要熟悉新旧约，你再读可兰经才是比较明白的。而且他们认为哈，可兰经里边谈到一共神所使用的有29位先知，这什么叫先知呢？先知就是传递神的话语的人啊，先知。但是呢，最重要的是6位，大家听听这6位都有谁啊？第一亚当，第二挪亚，第3亚伯拉罕，第4摩西，第5耶稣，第6穆罕默德。如果你们是基督徒的话，你们就知道了啊。这6位最重要的先知当中，前5位都是圣经中的人物，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也很伟大的，甚至他们相信耶稣是同心所生，这都没问题。但是呢，他们只是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他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对人类的救赎，因为如果耶稣把什么都做成了，就不需要穆罕默德了。所以你会发现哈，这整个伊斯兰教很多东西从基督教来的，那你怎么知道基督教不是从伊斯兰教来的？因为时间有先后顺序嘛，基督教在前，这个伊斯兰教在后嘛，对不对？所以肯定是后边的是从前面的过来的。所以在整个所有世界的宗教里边，和基督教最接近的就是伊斯兰教，因为它是一样，都是独一真神的信仰。除此以外，大部分都是多神，它不止一个神。那有人就问了，那么伊斯兰教所敬拜的独一真神和基督教所敬拜的独一真神会不会是同一位呢？只是名字不一样，他叫阿拉，我们叫耶和华。释迦牟尼发现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敬拜的是3一真神，是独一的神，但是有3个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这3者是不可分的。那么伊斯兰教很清楚，他否定耶稣是神，如果不认子连父也没有了，这圣经讲的很清楚，把耶稣的神性一否定，那他所敬拜的这个独一神绝不可能是3一真神，所以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就简单从这一地方哈，你就会看见这样，你了解一下这些宗教的起源，它的来历，你大概对这个宗教的真假大概就清楚了。当然我是自己后来哈，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完全用宗教比较的方法呢，对多数人不是特别的现实，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再说呢，这个新的宗教层出不穷，你觉得好像快把这个宗教搞清楚，要信耶稣了吧，一个新的宗教就出来了，贝哈伊又出来了啊，贝哈伊刚一搞清楚，现在法轮功又出来了，那你什么时候你都一穷一生的劲，你还没把这个假的搞清楚了，你这一生就过去了啊。所以恐怕有更好的办法，那什么办法最好的？所以美国哈前一段就传了一个故事，就说啊，这个现在假的钞票就经常造假钞，所以你会发现，你到香港的时候，那票面比较大，50块或者100块的，他都要去照一照、摸一摸，看你真的假的。1块2块，他一般他就不管了哈。所以呢，最后就发现有一个人哈，认假钞认的特别好。任何假钞到他的手上，他一摸一看，假的，没有一个假钞能够逃过他的眼睛。就大伙都去问他了，你怎么全都认识？你摸了多少假钞，看过多少假钞？他说，我从来不看假钞，也不摸假钞，我每天就是看真钞，摸真钞，一摸一看和真钞不一样，全是假的。哎，这个方法很好，对不对？那你今天要知道了哪个是真的，和真的不一样，全是假的，那这问题又出来了，那我怎么知道哪是真的，对不对？都说自己是真的， 神早就知道我们的思想。所以在圣经的以赛亚书第42章，耶和华神给假神有个挑战，就提出一条，你不都说你们是什么，就一条，你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全都告诉我们，而且你说的对，我就承认你是真神，就这一条。可惜啊，除了耶和华这位神以外，没有一位所谓自称是神的人敢这样说，他敢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耶和华神敢讲当初天地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当时最后世界的结局如何，现在一个错的都没有。那这就很清楚，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确实是有很多的根据啊，很多的证据。甚至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讲啊，沿着昨天的思路来讲，我们看人和神差距这么大啊，整个中宇宙直径120亿到150亿光年，神还在中宇宙大宇宙之外，那我们今天是生活在3度空间啊，长宽高。爱因斯坦说时间也是一部分，所以我们说4度时空勉强可以说，那知道多一度就多很多呀，一度就是一条直线一条线，对不对？2度就是一平面，3度就是一立体，是多一度多很多。3度看2度看得很清楚，2度看1度看得很清楚，可是1度看2度就看不明白，2度看3度也看不明白，多很多。那么今天整个宇宙有多少度呢？当时爱因斯坦在世的时候，他想搞一个统一场论，可最后没有成功。所以后来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有些科学家提出一个假说，叫做超弦理论，就 superstring。 他们假说，他们认为宇宙的空间数有多少呢？11度到26度。那我们现在连5度什么样都不能想象，11度什么样，26度有什么样，神还在26度之外，你就可以想象这人和神的差距有多大。是当初我在墓道的时候看一本小册子，他说人和神怎么比啊，人神就好像是一个人，人就像一只蚂蚁。哎呀，当时我看了我觉得特别不高兴，人就这么小吧，今天想起来说的太大了，都在3度空间的。实际不是啊，神在26度之外了，人只是在4度空间。所以像这么大的差异，你今天就说蚂蚁和人，你要让蚂蚁凭着他的脑子去想，这人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实际就人出去吹一口气，一个大风就出来了，一座大山怎么下来，人脚一坐，这是一座大山，但是蚂蚁怎么能想得到啊，都在3度空间，对不对？而这么常常说瞎子摸象，就一头大象出来以后，每个几个人眼睛蒙上去摸，每个人摸出来都不一样，都在3度空间。何况我们在3度空间，这么渺小的人，神在26度之外。所以你就会发现，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分野是在什么地方？就是从了基督教以外的宗教，都是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或者找到神来解脱人间的苦难，所以他们要用人的理性人的智慧去找神。但是我刚才说了，人和神的差距这么大，所以人要主动去用自个儿非常有限的理性和智慧去找神，最后人找神的结果是什么？他绝不可能找出真神的本体。所以人找神的结果是什么？人造神，人按照自己的理念，按照自己的文化去造一个神来拜，这就是人找神的结果。所以有的学者都研究过了哈，这个像佛教哈，刚开始传入中国所建的寺庙，你到寺庙里边去看，那菩萨的样子长得像谁呀？像印度人。那随着这个佛教的寺庙慢慢迁入中原，一边迁一边盖，你就再看那菩萨的样子，慢慢就像中国人了。 因为他在做服装线的，他要找个样子来做嘛，他不凭空在想，对不对？而且你大家看，你到寺庙里一看，这些佛教的菩萨哈，他穿戴的大部分都是唐代的衣衫。为什么是唐朝啊？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佛教是鼎盛的时期。所以你看，就这个例子，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哈。你从你这个菩萨这个长相到他的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人的理念的投射。这就是人去找神的结果。但基督教刚好反过来，基督教不是去人去找神，乃是神来找人。因为很清楚，如果这么自尊自大自高的神，如果他不来启示我们，我们这么渺小的人怎么可以认识到他呢？所以他亲自降杯来抚救我们，让人能够懂得语言，能懂得思想，来告诉我们他是谁，来告诉我们世界怎么来的，来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来的，人今天出了什么光景，最后人类的历史的结局，宇宙的结局是什么。他要不告诉我们，谁能认识到他？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人来找神，来找人，神找人的结果就是神在造一个人，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区别就在这儿。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它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不是人想出来。那你问，那你怎么知道是基督教是神来找人不是人找神？很清楚的证据，第一个证据是什么？66卷圣经是从神的，都是神的话。那你说明明是人的文字写的，怎么会神的话？人写的就是要通过人的文字，人才看得懂嘛。如果神写的，谁都看得懂。这本书哈，我有一本圣经的权威都回答了你们这些问题哈。66卷圣经全部是从神的。那这个圣经是很奇妙的，他不仅他自己宣称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和华的灵临到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圣经的作者宣称，而且圣经有很多他自己固有的特点，让你一旦了解圣经以后，你都不可推诿他只能来自于神。这就和可兰经不一样，可兰经说穆罕默德说他是在山中行事的时候，天使长向他默示的，向他显现的，可是只有他一个人作证。而且从《可兰经》的本身，人家别人也看不出来，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可是圣经就不一样，如果你真了解圣经的人，你最后你一定会心悦的臣服，相信他只能来自于神。他有很多外在的特点是可以跟别人分享。那么圣经都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圣经的和谐性、一致性。我们知道这圣经一共多少卷书啊？66卷书，对不对？旧约39卷，新约27卷。那新旧约怎么分呢？就是根据耶稣基督降生的前后，耶稣基督降生以前所写下的就叫旧约，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所写下的经卷叫做新约。所以39卷加27卷，66卷。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哈，你记住了39，你就记住27了，39、27啊，旧约39卷，那39、27，所以39卷加27卷，66卷。嘿，我发现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窍门啊。为什么？去年我到北京，大家一看一个书店，3927书店啊，我说肯定是基督教书店。我今天果然是这样。哎，他说你这是第一个人猜出这个书店的，为什么是这样？我说圣经不66卷吗？3927吗？哎，就是北京出现这么一书店，去年我看到啊，说66卷。大家知道这66卷的书卷哈，作者有多少吗？40几个作者。那写作的时间的跨度有多少呢？大概1500年的时空的跨度。那我们一般认为呢，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哈，这个旧约的前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哈，这五卷书呢是由摩西写成，叫摩西五经，是成书最早的。那摩西五经的成书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400年。那么新约圣经什么时候写完？是从第一世纪的中期开始写，到第一世纪的末期，到老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异象写下启示录， 大概都是到第一世纪的九十多年了，就快到第一世纪，所以写完整个新旧约写完了。所以从主前一千四百年到主后一百年，加起了整个时间的跨度1500年。大家知道1500年这个历史，人的思想都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对不对？1500年写完，作者有多少人？我刚才讲的40几位。为什么不准确的说是40几位呢？因为有个别的书卷的作者还不能完全确定都是谁。你比如希伯来书，就是保罗写的、亚波罗写的，还是谁写的，还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们说40多位。那么这40多位作者的身份地位完全不同，有的是君王啊，做国王的；有的是宰相；有的是大的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大的先知。可是呢，也有很普通的人，渔夫、牧羊人。不仅如此，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大家最瞧不起的人，税吏，专门收税的那种官员。那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巴勒斯坦，耶稣的时代啊，这个税吏是什么？就当时的巴勒斯坦都是在罗马人统治下，这税吏是什么？身为犹太人，替罗马政府办事，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呢从中渔利。这种人就是老百姓最看不起，又恨又奈何不得的，因为他有罗马政府征要。所以你看圣经经常就是把妓女、罪人、税吏都放在一块儿，是最看不起的。所以他们有人说啊，这个税吏就像什么，就像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欺压自己的同胞。不过不叫汉奸，叫游奸啊，犹太人的奸细。这种人谁也拣选的写圣经啊。大家知道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这个马太就是一税吏。你们仔细去看吧，在福音书记载耶稣拣选12个门徒，基本都没有头衔的，只有马太福音在写马太是税吏马太。他不是说他多光荣啊，他来说我是一个税吏，神都拣选我了，做12使徒。他知道神的恩典。我前年到国内去，到一个城市，刚好一个弟兄开车来见我，车上就聊着，我说你过去干什么的？他说我是这个城市的税务所所长。我就问他，弟兄怎么样啊？罪孽深重，罪孽深重。你就知道了哈。所以你看神就是很奇妙的，各种各人他的拣选那些身份地位不一样。那么几种语言写的呢？3种语言写成。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然后少数有一些节哈，有几段经文是用当时的亚兰文写的。新约圣经完全用希腊文写成。为什么新约圣经要改希腊文？因为当时犹太人都开始分散了啊，所以当时呢希腊的文化大力的推广，所以当时呢希腊文的这个地位就有点像今天英文在世界的地位。你只要懂一点英文，你到世界各地基本都还能找到同事啊。所以3种语言。所以这为什么这神学生要当传道人进神学院都得学希伯来文、希腊文，学得很苦啊，希腊希腊死啦死啦啊，学得也记不住，希伯来死不来，又死不来又活不了哈、就是非常辛苦。为什么？你稍微学一点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你稍微对原文稍微有点入门哈、将来也可以凭借工具书啊，专家的解释，你可以到对这原文稍微了解一下。因为当你知道一点原文的时候，你对圣经那种理解就更深一点，就是翻译英文翻译中文翻译就没有错，但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有时候你就很难体会到。所以我像我在神学院念书，我这个希腊文的老师是美国人，是就是一个希腊文专业的博士，80多岁了，每一次讲道恰普的时候拿着希腊文圣经讲道。他说他用英文圣经一答上去就感到很 nervous 很紧张，他一定要用希腊文的圣经来讲。哇，你就听他在讲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是心里就是热乎乎的就那种。所以稍微知道一点，但你今天没有机会读洋文也没有关系，你要读英文读中文都完全可以把这意思很准确的体现出来啊。所以3种语言写成。但是大家知道1500年的时间跨度，3种语言40几位作者身份地位这么不一样，当初不管是新约的书卷、旧约的书卷写成以后，他们就放在犹太人的会堂或者是基督教的教堂就开始去朗诵去宣读。 从来没有，他们作者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信徒会在圣灵的感动下会把66卷圣经放在一起成为一本基督教的圣书。可是一旦把这66卷放在一起以后，你会发现就好像出于一个人的手，中间很多非常清楚的连贯，像神的救赎、神的国度、神的荣耀，像整个贯穿在新旧约66卷书里面。开始是讲神创造天地，然后神怎么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再讲到人和神在伊甸园怎么样合在共住，最后讲到人的犯罪，神被人被逐出伊甸园，然后讲到神的救赎，最后再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新天新地，看哪神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你进到伊甸，你看新天地，又有生命树，又有生命河啊，就真好，就当初又回到了神当初创造的伊甸园的状况。你就看着整个一条红线穿在其中，就好像出于一个人的手。怎么解释？只能解释这个66卷书的真正的作者是谁？是神。他就早就告诉好，计划好了，你每一个作者写什么。对了，最后就要把它合起来。要不你怎么可以1500年的东西能够合在一起？今天你可以想象吗？一个科技的书30年前写、30年后的写的，绝对不可以放在一起的。很多观念都变了，对不对？但这就能放在一起，为什么？只有神。就像你今天听交响乐，怎么不同的乐器，那最后做出的调是一样的，这么和谐的，因为它同用一个调子，同一个指挥啊，就这样。所以像这个圣经的连贯性啊，它虽然是多元的，它只有很清楚的红线连在一起。是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这个真正的作者只可能是来自于神。而且圣经还有很多的特点呢，像圣经的不改变性啊，同一圣子死人复活，2000年以前怎么讲，2000年以后还是这么讲。有人说的科学技术这么发展了，怎么不修改一下？不改。没有一本人写的书做得到的，我人的东西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新的资料进来，旧的就要消掉啊，这就要修改。像大家经常说的游子吟，游子吟我是从1994年开始写，那时候我还没当全时间传道人，每天晚上抽出2个小时来写，写到1996年写完了，最后台湾出版，台湾用航空给我寄来一本，先睹为快，我一看也挺高兴，可一看不行，好的东西是1994年写的，现在是1996年，1994年我信主才3年，可是到1996年我信主5年了。说这个时候就差别很大，3年和5年差别很大了啊！是我对神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就很多地方就进步了。我自己给自己比，但我觉得94年好多都没写清楚，那就得改，一直忍到99年，实在不行，一定要改，一定要增加，好多内容没有说清楚。是99年出于真定本，你们现在看的都是真定本。所以最后我写完以后就寄给台湾了，台湾最后看了以后。说最后把最后的清样寄给我，说这个是最后的清样，你看看有没有错别字，标点好有没有错，没有错就开始印了。当我不寄给他，到他给我寄回来，又过了好几个月，我一看又不对了，哇，又大改。这台湾就急了，告诉你是最后一稿，怎么又改啊？我这就是人的东西啊，你有谁让你过了好几个月才寄给我的啊？他说那你什么时候算就改完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出版了什么时候就改完了，你要不出版我脑袋改，对不对？如果这游子吟再不出版，我现在还得改。这就是人的东西，神的道，神的话，它是绝对的，它是最终极的启示，它不会随时间，不会随人的文化潮流科学技术改变的，最终极的真理。所以神的话是永远建立在天，可人呢对真理的认识是相对的，他要不断的去学习真理，不断的去修改，去逼近这个真理。所以人的东西就在脑袋里。所以你看圣经一版再版，一个字都不懂。所以不是任何人的东西能够做得到。而这圣经我刚才说了，因为它是神的启示，它是真神的启示，所以圣经在记录无论是旧约新约，它是通过人类的历史，通过以色列人真实的历史来启示我们，这些历史不是编出来的，是真真实实的。 因为他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所以他知道在人类的历史的走向，人类历史中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敢于透过人类真实的历史来启示，来彰显他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这不是除了基督教的经典以外，没有一本宗教的经典敢于去写人类真实的历史。为什么？因为他是历史的掌管者。所以好的东西哈，原来写下来以后，很多人都以为圣经写的历史跟历史学家了解的不一样，说圣经不过是一个宗教经典，你这个写历史不过就是为了你要达到你要表达的目的，所以认为很多地方都是不对的。但是后来历史考古学的证明都发现，凡是在历史学家和圣经的看法不一样的地方，都证明圣经是对的。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创世纪啊，当时写了亚伯拉罕的太太这个撒拉过世了，好，他就想要赫人买一块，买一个山洞，把他的妻子葬在里面，对吧？赫人说不行，你不能只买这个山洞，你要把这块地都买下来，把这个地上的附属物都全买，为什么？多他的钱嘛。当时很多历史学家说，哪来的赫人呢？从来没听说过，就以为亚伯拉罕这个创世纪写的不对。可后来啊，考古学就在中东这个地方发现了很多泥板啊，泥做的板，上面就写了很多的文字，就证明就是当时的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一个赫人的帝国雄居在当时的中东的地方，称雄了好几百年。而且他们就在成交的时候要做生意，什么时候成交呢？在城门口人来人往的地方成交，然后你如果要买这个地，连地上的所有的附属物全都要买掉，就完全跟创世纪的记载是一样的。你看见亚伯拉罕和他们成交在哪儿成交？人城门口人来人往的地方。还有像新约的路加福音呢，哈，像讲的耶稣的诞生啊，这个天下这个当时的居里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罗马要统计人口，所以为什么最后耶夫叔会降服在伯利恒呢？对不对？他们本来是在加利利嘛，在拿撒勒，为什么会到伯利恒呢？就是因为人口要普查。很多人最后都说，然而从来不知道军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罗马政府要普查人口，从来没有这个说。所以路加是什么？路加不是个大夫，他也不是历史学家，他也没有历史学家的这种严谨啊，就认为历史路加写错。最后圣经考古学的成果同样证明路加写的是对的。所以现在已经好几处了，路加福音凡是路加所记载和历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最后考古学都证明路加写的是对的，历史学家不了解经。所以现在很多的人称赞路加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有历史学家最佳最严谨的这样一个眼光。所以他这个圣经作家他很严格的，不是随便你编一个我们想的童话故事神话故事，随便编造一个事实，不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他是从神来的。圣经这几千年啊，可以说是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儿，都被这么多人去攻击去歪曲去诬陷。尤其在初级教会，人不能有圣经的，他们开始是抓基督徒杀基督徒，就有人讲说不行，你光杀基督徒不行，你要是圣经留下来，谁看了都会成为基督徒。那怎么办？就销毁圣经。可销毁圣经最后，当然很多圣经被销毁，可是最后神的道不能被销毁的。所以最后眼看圣经好像就快绝迹了，突然最后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他信主了，他信主最后呢，让国库拿出重金印了50本最好的圣经，就这编写抄写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古卷好几卷都是从这50卷里面出来。所以你看圣经现在被越来越多人所喜爱，所以神的道它是永远坚立的，不能够销毁的。当然圣经中我刚才说了，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或者震撼的是表现了这位神在历史中他掌权，也就是说圣经中有很多关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他要遭遇什么事情，预言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一个事件 会怎么样发生，到现在为止一个错的都没有。当时因为我问题特别多呀，这教会问到他们都烦了，说冯秘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是如果你冯秘书能信主，恐怕世界上没有人不信主的，所以你少问一点好不好。我问了很多问题，像我当时我在大陆了哈，就学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什么资本论啊、反杜林论啊、自然辩证法呀、啊，都学了很多。所以问了很多问题，他们听都没听，我想都没想，就这么快啊，这个人的思路啊。那实际当初是真的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他回答不了怎么办？哎，借本书自个儿看吧。哎，书对我也很有帮助。最后有一个姊妹就借我一本《福音漫谈》，还是这个去拷贝的哈。这用白纸靠别给我订上，这给我看，他一看就谈圣经预言的准确性，一下就把我吸引住。那说这个福音，原来我认为基督教这个经典哈、啊，都是一些天方夜谭、神话故事。哎，一看这么多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呀。到现在，啊，当然我想，我当时一个感觉，这圣经后边一定有来头。后面一定有东西，要不他怎么敢这么远？就这样一个促使我去了解圣经。那后来就信了主了，信了主，最后到神学院去念书，2年时间呢，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是我们的老院长郑立方院长说：“你们什么都不要管，只要第三次世界的大战打起来，你们知道一下就好了，别的不用管，就是潜心的祷告、读经。”啊，这个写文章听讲，2年下来，说实在的，我对圣经的敬畏越来越深，知道是从神来的。过去念神学院以前讲道吧，还可以啊，讲圣经，有时候还想发挥一下。从神学院出来，再不敢发挥了。圣经讲了就讲，圣经没讲的不讲。啊，你问我，我能答就答。不能打，告诉不知道。过去你问什么，我就想法给你一个答案，对吧？你是传道人，你还能说你不知道吗？现在真敢说不知道。为什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不知道我就不能强说知道。当然，你不是说啊，问什么你都不知道，反正就是不知道，你也不去好好努力啊，不能成为自己懒惰的借口，还是要努力去学圣经。但你就是这样学，你好多东西还是不能完全明白的。所以在箴言书的21章就讲，他说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垄沟的水随意流着。你看见这个王起来，那个王下去了，实际这个王都在耶和华的掌握当中。他用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像垄沟的水随意流着。这句话你们要下个农村干个农活的才知道什么叫垄沟的水随意流着啊！我是在农村干过多年活的啊。就是你要去浇地的时候，那水不够怎么办呢？你要用土筑一道沟，把这个水引到你要浇的那一溪地里面去。这一溪浇满以后，一铲土把这个口盖上，然后在那边再开一个土，再把水流到那边去。这就叫龙沟的水，你让它往哪儿流，它就往哪儿流，对这个意思。所以后来你读了新旧约圣经，你才发现那个新旧约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神对整个世界的这个掌控。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读旧约哈，读但以理书，你还记得吗哈？当时的这个巴比这个尼布甲尼撒哈，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大的人像啊，是金头的啊，是银的胸脯啊，是这个铜的手臂，是半铁半泥的腿啊，就这样他解不开，他很害怕，把巴比伦的这个术士全都找来，就解不开。最后呢，一个被他们俘虏的一个犹太人叫但以理，他请他来解，但以理就是祷告，请天上的人祷告，神启示他，就但以理跟他说，你奉献这个头像乃是来表示列国的兴衰。就谈到了当初的亚述国怎么样要被巴比伦所取代，这个金头就代表尼布甲尼撒啊，这亚述国要被巴比伦所取代，巴比伦将来要被马代波斯所取代，马代波斯要被希腊所取代，希腊最后要被罗马取代。你看看这个世界走向就是这样成的。 你听了看了以后，你真是心里就那种敬畏啊，那种胆战又高兴的，就是圣经讲的哈，又高兴又敬畏的那种心情就出来。当然圣经的预言非常的多，曾经有一个德国皇帝，他问一个牧师，他说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圣经是神的话。哦，这不简单了，只要一句话，我现在讲了这么多句话没一定讲清楚了啊。他只要一句话，没想到这牧师很有智慧，他说可以，他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证明。他就开始给他讲神在整个新旧约当中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论述和预言，然后整个这个民族的结局。大家知道以色列民族是神拣选的，对不对？做神的选民，只有得了迦南美地。但是在摩西临过世的时候，摩西已经预感到这个民族的悖逆，所以摩西在生命记里是呼天唤地的向以色列人做见证，向他们成名，让他们要选择生命，只有耶和华才是生命，如果你离弃了耶和华，你将要走向死亡。但是最后这个民族还是被你的神，所以最后神界的先知就预言这个民族将来要在万国中抛来抛去，成为人们耻辱、耻笑、杀戮、凌辱的对象。果然这个事情最后就是这样，所以主后70年他们起来反对罗马的统治，被镇压下去，然后主后130年又起来反抗，又被镇压下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犹太人全部被赶出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从第2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的40年代末期，犹太人将近2000年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军队，就是在全世界流浪，在全世界跑来跑去，杀皇杀犹太人，希特勒杀犹太人，成为人们耻辱、凌笑、杀戮的对象。但是也很奇妙啊，根据人类历史学家的研究，一个民族如果亡国500年而不能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就被同化了，就被占领者给他们通婚啊、文化啊、习俗各方面就开始融到和占领者，也你分不出来了，你这个民族就没有了。你看我们中国满族清朝，对，1911年推翻共帝制建立共和，到现在还不到100年呢。你在北京根本不知道谁是满族了，完全和汉族一样了，同化了，还不到100年呢，还没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了。当然我们在东北还有满族自治州什么的还有，可是你在北京你分不出谁是满族谁是汉族了。像我太太1/4满族血统，她奶奶是慈禧太后的亲戚，他要不是他是满族，我哪知道他是满族啊，完全看不出来，还不到100年呢。但是你看犹太人很奇怪啊，将近2000年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全世界流浪，到处带一小报的，我告诉你，我就犹太人怎么着啊，不被同化，这是真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因为明书记说了一句话，这是一个独处的民族，不立在世界之中，它是独处的，你不能把它同化。那当然神对以色列民族还有话的呀，就说最后时期满足以后，神要把他们带回他们原来的地方安然居住。很多人觉得这话很难，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离开这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要已经将近2000年了，犹太人一走，这地方就变成阿拉伯人的所生活的地方，就现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啊。而且最后第6世纪我刚才讲的伊斯兰教兴起，然后耶路撒冷就作为伊斯兰教的3圣地，第1圣地麦加城，第2圣地麦地那城，第3圣地耶路撒冷。 为什么？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穆罕默德得道和升天最后升天的地方，所以今天中东最大的症结问题就是耶路撒冷的主权，这问题很难解决。所以你无论是从宗教上、从经济上、从文化上，你犹太人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到原来已经阿拉伯人生活了将近2000的地方，你再生活下去，所以要把以色列带回去绝对根本没有可能了。但是非常的奇妙，看着不可能的事情，到了20世纪的初期，犹太复国就开始慢慢就开展起来。最后到1948年的5月14号，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决议，同意以色列复国，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联合国的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每一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只要有一个人投一个国家投否决票，整个决议通不过。可是当时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苏联和美国对垒的这两个大阵营对垒的局面已经形成了。美国代表的是帝国主义阵营，苏联代表社会主义阵营，所以两个国家总是在安理会是对着干的，你支持了我就反对啊，我赞成的你就反对。那么以色列复国，美国英国是支持的，是苏联理应当反对，他只要一投反对票，这决议就通不过。可是也很奇怪，但是苏联也投了赞成票，所以这个决议就通过了。这后来有人问说，你们苏联代表他为什么要赞成以色列复国啊？他们没有正面回答。这个代表说，这是我们苏联代表团在安理会犯的唯一一次错误。他也没说怎么他就通过了，反正就举手了。啊，所以这样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复国。如果说以色列的复国是一个奇迹，那么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立得住更是一个奇迹。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阿拉伯人从哪个方面也容不下以色列在那儿再建一个国家，所以第一天宣布复国的当天就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当时的埃及参谋长就宣布说，这次是一次歼灭战。为什么？因为周遭的阿拉伯国家加起来人口超过2亿，可是当时从世界各地回去的犹太人才几十万人，几十万人打2亿人怎么打呀？一扫就过去了。可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共爆发了4次中东战争。有一次是在犹太人的赎罪节去打的埃及，7月10号是犹太人向神认罪，所以那天也不上班，部队也放下枪去认罪了。这一天去打了，当然以色列更是毫无准备，是每一次仗打起来，以色列几乎都要全军覆没，因为力量相差太悬殊了。但是非常奇怪，也不知道到现在也闹不清楚，打着打着这个战局就改变了，最后以色列转败为胜，是每一次都是以色列以胜利告终，扩大领土。前几年大陆出一本书叫谜一样的国家，谜哈就是这个解不开这个谜，谜一样的国家，他就写这个四次中东战争，他在分析这个战事，以色列怎么事呢？最后的结果是一个谜，这实在是从整个世界的军事史上根本找不出这样的战例来，2亿人和几十万人打，就几乎每次都这几十万人都打赢，这很奇怪的。但是只有以色列人很清楚，他能够取胜，因为耶和华的应许。所以你就看得见了哈，整个民族的这2000年的历史，圣经中早就预言，从这你也看出神的公平的原则。你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所以以色列得到神的很多的恩惠，但是神的原则是什么？当人不知道的时候犯了罪，责罚轻；如果人明知故犯，责罚就要重，给谁多向谁要的也多。所以如果作为以色列的选民，神得到什么的恩惠，最后还要背逆神，那么他受的惩处就比任何人都要重。所以你会看见这个民族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这样是神的选民哈，是处于这么崇高的地位。你看整个以色列真是很厉害，犹太人在从1908年到现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25%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全世界才占多少啊？25%都是犹太人啊，干什么什么行？可是他虽然这么行，谁也瞧不起他。 就这种。所以他这个有很多神的恩惠，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以色列走过这么多苦难的历程。为什么？神的公平原则。所以这以色列现在复国了，小的超级大国，各方面取得成绩非常非常快。当然以色列这故事还没有完，罗马书十一章还有一个预言。保罗说，当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以后，以色列要全家归主，也就到一定时候，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要都要口称耶稣是主，要重新全部回来。这个预言我们也等着了，这个预言以前的全部都实现了，就这么准确呀、啊！这圣经不是随便写的，写的这么清楚。当然，圣经的预言不光是对以色列民族，你像对耶稣基督这预言，那就更多了。这位救主将来要从以色列的哪个支派降生，降生在哪个城市，他将来的遭遇如何，全都在圣经，是经旧约圣经早就讲。尤其是耶稣最后的受难啊，他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却不开口，人分了他的外衣要为他的礼衣襟抓阄啊，他立在罪犯中却要为罪犯代求，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他死了以后却葬在财主的坟墓里。整个二十几个关于耶稣受难的预言，几乎是在24小时耶稣被捕以后全部应验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如果你们有机会好好去读以赛亚书53章，读10篇22篇，这是最集中的关于写耶稣的预言。所以很多解经家看到了，读了以赛亚书53章，读了10篇22篇，就说好像诗篇的作者好像以赛亚就是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看见的似的，这么具体的预言。一些不信的人就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了， Too good to be true， 预言这么细这么准确，恐怕不是预言了。他们就怀疑一定是有人当初看见耶稣受难的实际情况以后，他把它记下来，然后再以以赛亚的名义把它放到以赛亚书53章去，说根本就不是预言，是事后的补记。那这个问题凭空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很多年我们没法去回答究竟是预言还是事后的补记。为什么？因为在1947年以前，我们手上能够拿到的最老的圣经的版本是马苏里经卷，马苏里经卷是抄写人主后9到10世纪，也就是说耶稣受难以后几百年以后抄写去。那我们真知道那个以赛亚书是耶稣受难以前写的吗？就很多人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神有他的时间呢，是在1947年，就在耶路撒冷的旁边东南边有一个湖啊，有个海叫死海或者盐海，因为这个水里边的盐的浓度特别高，是没有生物那个活呀，就是叫死海。结果就在这个死海的这个岸上的一个山洞里啊，发现了好多圣经的古卷。但现在这个故事就是怎么发现的？现在说了很多版本的哈。那我听说的一个版本，就是一些牧羊的牧童，就牧羊突然发现羊的数目不够了，羊丢了，那怎么办呢？有这么多山洞，就山洞里去找吧。可又不敢轻易下去，万一有野兽怎么办呢？是就开始往下扔石头，如果扔在石头听见羊叫，哎，赶紧下去把羊拽上来；如果听见老虎叫，赶紧就跑，啊，就是一个扔石头。那最后突然扔了几个洞里，石头下去后，听见好像不知道有瓦哈，就是有陶瓷的这个声音打在瓦就上，怎么会这样呢？又不敢下去，几个人接着班上去，下去都惊呆了，都是这么宽的那个大缸啊。这么高的一个一个放着，然后一卷一卷的东西裹着，用布裹着储在里面，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扛了几卷就回耶路撒冷。当时就被当时叙利亚一个红衣主教就买过去，很便宜的，我们就买个，他打开一看根本不认识。刚好的当时美国的东方研究所的一个副所长在耶路撒冷，他就把这个红衣主教就把这个东西给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东方研究所的副所长给他看，他也不认识。但是他很聪明，他马上拍照以后冲出里边，用航空寄到耶鲁大学，当时一个世界级的考古权威叫 Arbright， 这个 Arbright 看，哎呀，了不得，这是圣经的古卷呐！一下把全世界都轰动了，所以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全世界的考古学者云集 发现这五万多件珍品，有的是全的，有的是碎片，但是非常的奇怪，以赛亚书有一卷书是完整无缺的保存下来，而且那边儿哈的羊皮的边儿都没有破，我都看了一个影印件的。人说不可能是古代的抄本的，这么新，哎，最后表明就是古卷。那赶紧去看五十三章啊！五十三章一看呢，除了有几个重音号、连接号跟我们现在看的有点不一样，完全不影响字的意思，别的完全是一样的。那么这卷书什么时候抄写成的呢？各个专家一起用综合的方法来鉴定，最后的结论是这卷书是抄写为主前第二世纪，那也就是一定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写下来的。哇，当时人看得真是高兴，这说明以赛亚书五十三呢真是在预言耶稣的事情呢，不是事后的补记啊。所以这个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整个神的计划，神早就定好的，他来到世界，他要用他的死把人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所以像这些你没有一个宗教的经典可以比的。所以你们要有机会读佛经，你读伊斯兰经啊，这可兰经，你会发现啊，这些宗教的经典也充满了人的智慧啊，也非常的睿智，可是他们大部分都谈了个人的属灵的经历或者一些处世的哲学，没除了圣经的经典，没有一个所谓的宗教的经典他敢于透过人的历史或者预言人类历史将来要出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真神的，他不是人类历史掌管者，一预言就要预言错，那干脆就不预言。所以只有圣经敢这样预言，所以这个你就知道他指的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一证据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圣经它是从神来的，你只要真正了解圣经的背景它的特点，我想你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这个观点，它是神的话，从神来的。当然除了圣经以外，耶和华神来找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通过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道成了肉身，把不可见神的像求一个人的形象显现在人间，在人间中生活了三十多年，最后为人的罪受难复活升天。这个耶稣的这个事情是历史上否定不掉的历史的真实，耶稣的复活很真实。很多人都说你看你基督教两千多年以前你说耶稣同你所生死人复活，那时候科学不怎么发展，也许还有人信呢。今天科技都这么发展，你还讲耶稣的同你所死人复活，你能不能改一下啊？明明知道别人就不信死人可以复活，你偏偏讲这是你的根基。大家读啊，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如果耶稣没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那明明知道大家不可以信复活，你非要说复活是基督教的根基，你就不能找一个大家比较容易信的东西做根基吗？神就不是，你不信不信在你，我就这么讲，因为这就是真的。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怎么讲？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还反倒以为是愚拙，神就愿意用这个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我们觉得死人复活同济真的很愚昧啊，你不觉得愚昧吗？神就用这个愚昧道理去救那些相信，这是神的智慧。当我信完主读这点经，我吓得两个腿直发抖。过去我们都觉得我们很有学问啊，你这讲的是什么呀，太可笑了。你觉得可笑吗？好，你就认为可笑好了。神就要用这个可笑的道去救那些相信，这神的智慧就在这儿。所以复活是真的呀。大家知道在尼克松时代，尼克松当总统的时候，他手下一个智囊团，智囊团其中有一个人叫 Charlie Coulson， 这个人是从法律出身的，非常能干。尼克松在外交上哪儿出现了政治上出现什么问题麻烦，就把他派去，他三步两步就砍平了。所以他这个绰号叫什么？政治上的刀斧手，什么事一去几板斧砍下去，这问题就摆平。那最后出现水门事件，好，他知道水门事件就是说他们发现了共和党在民主党的这个总部安了窃听器，这时候被揭露出来，当然引起轰然大波。可是当时尼克松根本不在乎， 因为实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对不对？你共和党在民主党确定的，肯定民主党在共和党也有确定器，只是没找到而已。啊，他就说无所谓了，大家都知道。所以最后呢，他就把他手下最亲信的十个人，包括查理·高尔森在内，召集在一起，订立攻守同盟。也就是说，当最后检察官来问的时候，我们大家口径一致，就都这样说，一下把这事儿撵过去就完了。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从尼克松把这十个人招在一起，开始订立攻守同盟，到最后这十个人一个一个到检察官面前自首，前后只用了一个礼拜，就把总统给卖了。那这查理·高尔森也因为是做伪证的，最后也进了监狱，关了几个月，最后他就在监狱里反思。他说啊，你看，即使我们的尼克松总统还是总统，还是三军的统帅，还是大政财务，我们就连这个都不愿意为他去说几句谎话。如果检察官知道我们说谎，最多判几个月的监禁，我们连几个月的监禁都不愿意付，我们就去自首了。他说你看，耶稣死了以后，那几家的门徒一再宣扬耶稣复活了，目的是什么？如果耶稣的门徒在说谎话，那就糟了，那我们今天都在这边目击中。但是如果一个人要说谎话，他一定有个人的动机，为得名而得利。如果耶稣的门徒当时在宣传耶稣的复活是要得到奖赏得到好处，那就好理解了。可是当时耶稣的门徒在宣扬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得到的是什么？是鞭打监禁杀头。他怎么可能一批人为了一个编造的谎话把自己生命送上去呢？他一定解释不了，他只有一个解释，耶稣真的复活。我记得查理·高尔森这一段话对我启发就很大。当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很多志士仁人还要改革社会，要革命，甚至为自己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可是他们的理想不一定是对的，对不对？有的可能就是错的。但是他们当初要为自己的理想付出生命的时候，他一定要认为他是对的，他绝不会说明明知道这是错的或者假的，他把这生命献绝对做不到，对吧？虽然他可能就是错的，但他起码当时认为要是对的，否则他怎么会把生命都献上去？那文化革命的时候啊，我正在北大念书，就卷到那漩涡里边去了。后来北大呢分成两大派，我们这一派的人多，但是没有权，因为我们是反对宁远子的啊。宁远子的这个是五大领袖嘛啊，他是中原文革保他的，他权力很大，所以我们没有权。那最后呢就说干脆别争了，这马上就要毕业分配了啊，六八年，所以一会儿联合起来做毕业分配吧，就开始要走了，报道走了。结果呢，我去报道的时候，去拿毕业证的这个报道证的时候，就被对方抓了。打呀，真是毒打呀，就是把那个暖气哈，那个铁棍子锯下来，用报纸包的，就这样打。当时一铁棍打在我的肩胛骨上，当时手就不能动。然后用这么粗的电线编的皮鞭，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那是当时五月份了，就穿一件单衬衣，一皮鞭抽下去就是一道血印。是三天打下来，我全身都打肿了，都打紫了。当时就是一个条件，你只要造反，说你这边错了，加入我们这边，马上把你放了。我当时就不认了，我说我没错，你们错了，坚决顶住。如果我当初就知道两派都是上当受骗，我顶住干什么呀？赶紧就投降不就完了吗？这免受皮肉之苦。可是当时你虽然知道那当时现在看的是不对的了哈，两派都是被别人利用了。可当时起码你要能顶住，你愿意受这皮肉之苦，你还觉得你是对的吗？对不对？如果当时我就有先见之明，那我还受这个苦干嘛？一抓赶紧投降，对吧？所以你就会看到门徒当他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去宣扬耶稣的复活，只有一点，因为耶稣真的复活。然后你们再看，你们福音书读完以后，你再开始读使徒行传，好像这门徒是判若两人呐，整个换了一个人一样。为什么？你看在福音书最后结束之后，那门徒就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为什么？外边的逼迫甚大。可是你一翻开《使徒行传》，
彼得等众使徒在耶路撒冷一次布道，五千大军三千人归主，为什么这么大的能耐？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对不对？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可圣灵的浇灌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结果呀。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所以才差派圣灵保卫下来来浇灌众人。所以好多你都看了耶稣的故事的真实性，这两千多年来了，很多人都想把耶稣的复活推倒。只要你耶稣的复活是假的，你基督教不打自倒，我根本不给你辩论别的教义。是很多人在做这个工作啊。英国有个律师叫 Frank Morris， 他这个人很聪明，思辨能力极强。他说我来为世人做一点好事，把耶稣的复活这个骗局戳穿，让世人不再上当。所以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的研究，最后写一本书，这英文书名字叫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那石头挪开的。大家知道巴勒斯坦那个墓都是山洞里边找一块一个洞哈，十几方米以后推一块大石头把这墓盖住。那耶稣复活时这大石头是挪开，他的题目就谁把这石头挪开。那这中文有一个翻译本叫历史性的大审判。那么这本书的第一章叫什么呢？一本不愿意写的书。因为当初他想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把耶稣的复活推倒，让大家都别信基督了，结果调查了半天铁证如山，他推不倒，他信主了，他成为了就是他写一本这本书，和他原来初衷完全不一样啊！你们如果再有机会去读很多神学家、很多这个传道人的传记，他们都会讲啊，他们当初怎么信主的，都是被神捆锁绑、拳打脚踢，愣给拖到神的国度里面的。怎么拖进来的？在耶稣的复活的实际上无可推诿。如果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他就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且要求一切相信的人。只要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你一切神迹其实都可以接受的。你们大家都知道，英国一个很著名的基督教文艺家叫什么 C.S. Lewis， 对不对？他写了很多文艺方面的护教作品。他在他的自传里就写到，在1929年有一天第一次跪下来接受主。他说他认为那一天在整个英伦三岛上最不敬虔的一个祷告是他的。因为什么？他不愿意信，但是又不能不信。为什么？因为在复活的问题他推不倒。他第一次跪下，当他一旦跪下来，神就把他改变。所以这个复活的事情没有办法，你推不倒，铁证如山。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更知道那主就在我们这儿，他就是复活的，不用讲很多的道理，你知道耶稣基督就在这儿，他是活的，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盼望所在。所以有个宣教士啊，后来在印度宣教，就有一次他所在这个城市呢，就说突然说有人说发现了释迦牟尼一根遗骨啊，遗留下来，那当然就很宝贵了。你像骨灰里边那个烧不坏的那个这叫做这个叫舍利子啊 ，Sarah， 那就中国翻译成舍利子。那就是都供起来嘛，他一发现耶稣这个释迦牟尼一根骨头更了不起了啊，是赶紧把它包装起来，然后就抬着，就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去展示，向众人展现，后边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后边朝拜，整个全城的交通瘫痪。这时候这宣教士看见以后就叹了一口气，他说啊，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他发现了耶稣的一根遗骨，基督教会怎么样？基督教就垮了。你发现耶稣一根遗骨，说明耶稣根本没复活，死在那儿了嘛，对不对？你就看得见，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了。所以你们今天到圣地去，发现有两个空墓，都说是葬耶稣的，那到现在究竟哪个是葬耶稣不知道。前一段又说发现了耶稣的裹尸布啊，那布是当时耶稣啊裹耶稣的尸体的布，那究竟是不是现在争论也很大。我觉得这都不重要，不管这个哪个布是葬耶稣的，不管这是不耶稣的裹尸布，这个不做，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主复活了，在天上。你没有盼望的人才会去纪念遗物嘛，对不对？哎呀，这我这个亲人原来在这坐，在这吃饭，我得见处理身体，因为你见不着了嘛。啊，他留下的东西很宝贵。你有没有希望？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复活的主，他已经在天上还在为我们代求，而且将来他还要来再来，我们将来还在这一起，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盼望所在的。 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推不倒，所以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植根在什么地方？我昨天讲了，基督教不是不讲证据的。我虽然说我们不能完全用理性科学，并不是就不就谁愿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糊里糊涂信了。圣经讲的很清楚，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为什么要信他？为什么？不仅我们自己信仰要坚定，你还要让别人像跟别人分享你的信仰，让他们也知道你的信仰是对的。那么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第一，六十六卷圣经都是神的话，神赐下来；第二，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他真的曾经来到我们的世界上，这个是整个基督教是植根于人类历史当中的两个最重要的信仰的证据。因为它是历史的证据，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它绝不是人想出来的一个主观的或者心理上的寄托。所以我们敬拜的这位神，他是客观存在的又真又活的神，你信他他也在的，你不信他他还是在的，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不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它是一个客观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说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把圣经举这么高啊，把复活举得这么高，是反过来的。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从神来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我们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思考基督教信仰，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过去的世界观价值观完全是对立的哈。二者你不能兼得的，你不能说又要过去世代观又要接受基督教信仰，不可以。你接受基督教信仰，你就要把过去的东西全部都要重新的审视，全部要推倒了。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是呢，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在你们在寻求信仰在问问题的时候，抓住最重要的问题去思考。我觉得最重要就这两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从神来的，圣经是神的话，你明不明白？为什么？你会不会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复活了？为什么？你要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从神来的，他绝不会错，所以圣经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虽然我可能道理不一定清楚，但圣经这样说，慢慢我再去了解道理。当初我就抓住这两个问题，说最后我在信主的时候，进化论创造论我搞不清楚，因为我学了一辈子生物学，一辈子进化论，那当然搞不清楚为什么是不是进化而是创造。但是当时我一定很清楚，圣经是神的话不会错，所以我就凭着信心先接受了创造论，先信了主。我没让进化论帮我办主，我信了主以后，我再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我怎么样把这个问题搞得清楚。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在这边过不去，那通过几年祷告学习以后，我现在觉得无论你从科学上来讲或者从圣经来讲，我都觉得很清楚。就把这个问题抓住，千万不要问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常常讲什么纲举目张啊，举一翻山披纲挈领，对不对？你七件衣服已经抓着领子以后，你整个衣服就踢起来，你要抓着一个衣角踢起来也不像衣服，对不对？所以抓住最要好的东西问，你问题太多了，你如果一直细枝末节去问，你问不完的，根本问题一问，别的问题迎刃而解。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慕道朋友，如果你在这两点问题上你认确相信圣经是从神是神的话，相信耶稣基督确实说是他是神的儿子，你的信仰问题基本就可以解决。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信仰，就是在这儿。那你通过我们和神接受耶稣基督和神建立的关系，我们就会能够更真切的感受到神的存在，神的同在，就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今天说基督教是独一的真神啊，我们的信敬拜是真的，别的宗教不是真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可以去傲视去轻视别的信徒，我们对别的信徒还是要充满的爱，因为他们也是神所造的，只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他们没有一下找到真神。所以我们要有爱心，一个很平等的很尊重的这样一个态度和他们分享信仰。所以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对别的宗教的信徒有传福音的负担，就求神要帮助我们。第一，要平等，要爱；第二，要了解别的宗教，千万不能够去乱批评。当我们不能了解就去批评，一旦批评错了，你再说你的他都不信，他觉得你根本不了解就乱说。 我就有一次这样的经验。你比如对回教啊，对伊斯兰教，你看了很多书说伊斯兰教徒都犯淫乱，因为他们一个人按照他们的教义，一个人可以去四个太太啊。还有人说他们的斋月不在禁食吗？禁食一个月，可是你别看白天禁食，太阳一落就可以大吃大喝，所以都是假的。那后来有一次我坐飞机就和一个伊斯兰教徒坐在一起，我就想证实一下这个事。我也不好意思问你几个太太啊，这个太唐突，所以我就想婉转一下，我说请问你家里几口人啊？他说四口。我都有谁呀？啊，他说一个太太两个孩子。哎，我说你就一个太太？他说是。那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介意不介意啊？他说不介意。我说根据你们的教义，你不是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太太吧？你为什么就娶一个呢？他说是，根据我们的教义可以娶四个太太，但是他说你要知道有要求的，有条件的。如果一个伊斯兰教徒娶了一个以上的太太，有一个条件，他对这些太太们的爱一定要完全相同。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去。他这爱完全相同，不是说我给这太太买这个品种，买这个花色的衬衣，同样给这些买一个，他这个很容易做到。他让你对这个太太们的感情完全有一样，他谁做得到？你时间一长，你得爱这个多一点，爱那个少一点，做不到你就别去。所以他说多数伊斯兰教徒还是一个太太。哎，你这就清楚了，对不对？你不要来最后我说，哎，你们斋月这个进食怎么样？他说是啊，很苦啊。问题不是你们太阳落山就可以吃饭了吗？那苦什么？他说是啊，太阳落山了就可以吃饭，但是你要挨个饿的人，你知道你最后饿个劲儿了啊，你最后想吃，吃两口就饱了，因为他的胃已经不蠕动了。所以他说那一个月非常的辛苦，照样工作，可是都不能吃饭。他说每过一次斋月，他大概减重体重10磅。后来我仔细一看，这伊斯兰教徒好像胖的人不是太多哈、啊，因为到时候就是体重重了以后呢，一个斋月就过来了。哎，所以这样一谈呢，我们的关系就觉得很融洽。我就开始给他讲耶稣，他老给我套近乎、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也相信耶稣是先知。我说不一样，他老是用我老干了不一样。我就跟他讲怎么不一样，怎么样不，就一直跟他讲，他一直听，他一直点头。我们大概飞机上4个小时，最后当然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让他信主了，就是给他讲，起码他听得老子。所以我就像这些哈，都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虽然说我们是正确的信仰，但是神没有给我们的权利可以去轻视别的宗教的信徒。要以一种爱，一种平等的精神，把我们从神领受到的信仰分享给他，因为神也爱他。当然在这里边我觉得要注意一点哈，尤其如果今天有别的宗教的信徒，我觉得有一点我还是跟你们谈，你们可能听了这些讲道以后，你们会相信耶和华是神，但是你们很难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宗教的神也很灵啊，啊，我给他一祷告啊，我祈求一许愿，他也给我成就了。而且你会发现在你的宗教里可能也有一些超然的世界，这是真的。因为有一次我也是到这个中部，我记得是爱奥瓦还是哪个地方，我要去讲道，结果他们教会的人呢就告诉我说，他们那个来了一个访问学者啊，前几天他们就请他去禅定班教会，他都听得很认真，就是不表态啊，听了一年就回去了，回去还给教会来一封信，说弟兄姊妹对他那么好，他没信主觉得有点对不起。哎，这次我刚要来布道，他又来一年，他说赶紧抓住这机会好好跟他谈呢，说你冯牧师你来就先跟他谈一谈，我这人就没这恩赐，见谁就跟人传福音，我做不到，我总是要跟他交往一段的熟悉呢，这段很多弟兄姊妹一见谁甚至马上跟他传福音，这恩赐就不一样啊。有人就有点，我这现在没的，我说先不要着急吧，啊，我去了以后再说，那一起祷告，所以我就去了，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来每一次聚会他都参加，听得很认真，可是聚会完了他也没有觉知。后来我就先抽空我就问他，我说你听得怎么样？他挺好的。我说你相信耶和华神是啥？他说我相信。那我说为什么你不觉知了？他说我妈妈信那神可能也是真的。我说你妈妈信啥？信道教。哦，他原来有宗教背景。他说啊，他妈妈从小就给他讲，因为在农村嘛，在大陆的农村那根本没有电， 那农村他的母亲夜里要上庙里怎么办呢？摸着黑脸上路的，还是小脚上路？你只要一上路，他妈的看就看你前面一个小火苗，嘣嘣嘣就往前跳，你跟着这小火苗走，就一定走到庙里。从小跟他讲这故事，哎，他说你看我妈妈的神也很灵啊，也有神迹，对不对？所以他可以相信耶和华是神，但是像我妈妈敬拜的也是神，他是他很难接受独立真实的信仰。这个出在什么地方？这就出在这个信仰上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有神他一定会显神迹，对不对？这没错，但是逆定你不一定成立。你不能说看见神迹奇事后他一定是神，不一定，可能是神，可能出现在恶者。因为主耶稣也讲过嘛，啊，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低基督假先知都会出来，倘若可行，连神的选民都会迷惑，他们一起会行大神迹奇事的。有人就说这些灵界的这些邪灵魔鬼也会行神迹奇事，你要分辨他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不要一看见超人的事情就相信他是神。那怎么去分辨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讲了一个分辨的一个条，很简单很准确的一条，就是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不要所有的人都信，要看他是出于神的不是。怎么辨？老约翰的标准，如果这个神使人耶稣道成了肉身来的，这个灵就是出于神的灵，否则出于那个恶者。也就是说，当一个超然的事件最后的结果是把人带去相信这位真神耶稣真神，那这一定是神的工作，如果不是，那就是出于邪灵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讲到邪灵，很多人说那没有，他没让我杀人放火啊，一定给我做好事，我怎么是邪灵？要看邪灵的工作，要从根本上去看。邪灵的最根本的工作就是离间挑拨人和真神的关系。只要我们不去认真神，不成为真神的儿女，圣灵不进到我们的心里，将来有一天他就能对付我们。先给你一点强制天天上，最后连恶的东西全都上来，因为你没有圣真神在里面。所以虽然说邪灵的时空观能量比人大，但是他毕竟是灵界的受造物，他是堕落的天使吧。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他是有圣灵的基督，有真神在里边。所以老约翰最后说，弟兄们不要怕，因为你们里边的比世界的大，因为我们里边是真神了，是圣灵啊。这些灵界的东西都是受造物。你看耶稣去赶鬼的时候，那鬼一看你说马上跑过来就跪在地上啊，至高神的儿子要怎么怎么，他很害怕，因为他是灵界的受造物。所以这些邪灵的工作就是阻止人去敬拜真神，阻止人和真神建立好的关系，因为最后他就可以来对付。只要你没有圣灵的基础，没有神的同在，他就可以来对付你。但是只要有真神在，他就没办法。有一个牧师从台湾来的，他就讲他有一次在台湾哈，走到大街上，突然看见有个地方围了很多人在看什么，他也不知道在看什么，他就挤到里边去看。里边在干什么？在跳大神儿，啊，那这跳大神儿的人就把地上的烧红的火炭就铺在地上，然后把鞋子袜子全脱掉了，就抬着重物就在赤脚在这烧红的火炭上走，如履平地。因为有邪灵的工作，他根本不觉得他。可是呢，当我们的这个牧师刚一挤进到里边一看，整个地烫的吱哇乱就全都乱了，都跑了，受不了了，就这人就烫的就受不了了，赶紧的跑了，整个会场全乱了。结果这领队很有经验，说大家不要乱不要乱，说请问在场的有没有基督徒，借光借光，请你离开，所以我们牧师才走。你会发现吗，基督徒在真神在时候，这假神就不灵了，好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来看，区别是神的工作超然的事件，还是灵界超然事件，要从这个来看，是他这个超然的世界带领我们去认真神，还是离间我们真实观？你不要去认真神，你认我就行了，或者你靠自己就行了，那这些都是邪灵的功能。所以要这样去分辨。所以不要看见超然的世界就一定相信行使超然世界一定是神，一定是他，不一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耶和华的独一真神，不是单单看超然的世界，整个神的应许，耶稣的教训，整个新旧约对耶稣将来的成就的事情，他的诞生，他的复活受难，是真的一起加在一起，加上神迹奇事，我们才能够稍微看见一点真实的面貌，绝不是单单看神迹奇事。你单单看神迹奇事，有时候你就理解不了了。 说有一次用户他说耶稣是可能是一个功力很大的气功师，我说何以见得？他说你看福音书记得有一个得血瘤的妇人，他去十二年都治不好，对不对？他最后去摸耶稣的这个衣服，耶稣马上觉得有能力从身上流出去，对不对？所以他回头看是谁摸他，有能力出去发外功啊，啊，但是发功啊，他觉得说我是是啊，你当看这一点，你觉得好像有点相似，但你要真正认识到耶稣是谁，整个是一个大的画面，就像拼拼图一样，把它拼在一起，你再看到知道真是单看超然世界，不是单看超然世界的。所以最后耶稣，你看行神迹奇事，他不是说先行神迹奇事把他吸引过来，不是先传道。然后他看见人间的难处，动了慈心，医治他们。是他不是把神迹奇事放在前面的，先讲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先把他道理讲，让大家悔改，然后再用他的大能来医治大家。所以像这些惯例也把它处理好啊。所以从这一点，我们这里很高兴的看到，很多伊斯兰的教徒，很多佛教的这个信徒，慢慢的通过认识真道，他们归向真神。所以我想神的心意也本是如此啊，希望一切愿意来到他跟前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不管你过去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叫宗教的信，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是主，你愿意相信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你的死的，他的宝血能够洁净你的罪，你愿意接受他为主者，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是神的博爱。所以我希望我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胸啊，如果神感动你们要向别的宗教的信徒传福音，就要有各种人的准备，空着祷告，努力的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今天我们认啊，说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啊，我们敬拜的耶和华独一真神，绝不是基督教的狭隘，这是真理。真神只有一位，父亲只有一位，这不是偏狭。如果有一次你家里请了很多朋友啊，是同事，一个同事就给你小孩子这四五岁给他糖吃，哎，来来我给你糖吃，你叫我一声爸爸。你说不能叫他爸爸，只有我是爸爸。你说怎么这么偏狭啊，啊叫一声爸爸不可以啊，那就爸爸只有一个嘛，那这不叫偏狭。是只有这位照我们的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嘛，你不能再牺牲别的。所以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为什么？因为你去拜假的神就不高兴了。不是说神的心胸狭窄了，你只有一个是真的。神希望我们走在正道上，只有走在这个正道上才能够真正自己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在座的朋友，无论你是不是有宗教的信仰，或者是你就是一个无神论者，现在你开始相信有神，但是今天你能够通过啊神的启示让我们认识到，只有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神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此外别没有别神。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一点，那你今天就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来接受他。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我们人是非常的渺小有限，甚至我们的理性也被我们的罪所扭曲。如果不是你怜悯我们爱我们，如果你不亲自来降卑来抚救我们来启示我们，没有人可以认识到你，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父神，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启示来拯救我们。主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了死亡的代价。父神，恳求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在座的朋友他们都能够明白，独一真神的信仰不是人想出来的，不是我们唯我独尊，乃是你从至高的高天之下启示下来的真理。父神，孩子也再一次恳求你能像昨天一样来感动我们在座的还没有相信的朋友，求神的灵能够开启他们，让他们能够敞开心，能接受独一的真实为他们的父，为他们的救主，能够进入你永恒的国度。是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像昨天一样，有没有哪一些你过去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今天你认识了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你愿意 归到这位真神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也希望你们，邀请你们能够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敞开心接受，感谢主，看见了前方向，很好，举得很高。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感谢，看见了前方向，谢谢。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希望你每个朋友们就安静在神的面前，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救的日子。神一直在敲心门，一直在呼唤你们，回家吧，不要再留了。只有天父的家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是哦，看见了，请放下，谢谢。还有这样的朋友吗？除了刚才觉知的朋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许今天就是神为你预备的得救的日子，我希望你们珍惜这个时间啊！如果圣灵感动你们，就不要犹豫，一定相信你们不会后悔，永远不会后悔。我听见很多基督徒讲都后悔，后悔什么？信得太晚了，为什么不早一点？今天的机会都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所以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就有，请你把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时尚的人回归了。父神，真是保守他们前面的路，保守他们的工作、学习、家庭、生活，让他们每到一处都有你的同在和祝福。更求主能保守他们在基督里不断的长进，生命不断的成长，更多的在生命和真道上扎根，让他们生命的改变来见证这个信仰的真实性，让更多的人因此也能够认识。父神，再一次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父神，也是他们对真道的渴慕，对永恒的渴慕，吸引他们来到教会。但是父神，你知道他们心里的挣扎，他们的难处和困惑，求主的人继续带领他们，尤其明天下午的就最后一场布道会，我们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带着你丰富的救恩回去，一个也不要空着手。谢谢主，也求主再一次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父神，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